这是古人留下的。这寒门容易出孝，他知道家里的生活困难，父母也好，长辈也好，挣点钱不容易，故此他省吃俭用，干活也勤快，从小就立事早。为什么咱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呢？这就是这个原因，受一种环境的熏陶。相反的，生活太忧郁了，太富足了，容易把孩子惯得走了形。家里没事啊，这孩子就不爱念书，老师一教他念书，他脑袋疼，爱淘气。有时候呢，他的母亲管教也不那么严，而且呢，就这么一个儿子，千顷地一棵苗啊，独生的，那喜欢的了不得。这个独子呢，就爱娇惯，爱娇惯了，顶着怕歪了，捧着怕下着，啊，怎么的也不是。就到了十五六岁了，教的就像三两岁那孩子差不多少，在娘的跟前还撒娇。可以这么说，要星星不敢给月亮，吃尽穿绝，使奴换辈。一出门一大帮人跟着，这玩意儿怎么说呢？这个好环境容易把人惯坏，容易把人惯坏。为什么过去有那么句话呢？说是寒门出孝子，薄屋出公卿，将相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。这是古人留下的。为什么咱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呢？这就是这个原因，受那种环境的熏陶。相反的，生活太忧郁了，太富足了，容易把孩子惯得走了形，结果什么也不是。家越有钱，这孩子越没出息；家越有势力，这孩子越什么也不是，就变成了纨绔子弟。玩狗啊，嫁鹰啊，一天吃喝不愁，趁个好爹，我学不学能怎么的？一点出息也没有。开书啊，闲言少叙，书接前文。诸葛道也，我这个人天生就是胆子大，不怕死，我非得把事情问个清楚。你这本儿是从哪儿来的？为什么开列着这么多人的名字？为什么叫生死簿？方才你说我要在这逗留的时间长就保不住命了，这是指什么说的？你必须跟我讲清楚，我才能离开。
无量天尊，
你等等，我看门插着没？这老大摘摘晃晃跑出去了，把角门开开，往四外瞅瞅，然后把门关上，顶门杠子顶上，二次又回来了。看这阵儿，他这个酒劲已经醒了。
无量天尊，善哉善哉，
施主啊，你这人可真够犟的，你要问我就告诉你了，这个本儿是别人给我的。我们这儿有三个当家的，这是大当家的亲手交给我的。他还说，凡是人名在这个本儿上的，一个都不剩，也就是非整死不可呀。您看看，您第二个名就在上头登着呢，你还活得了吗？你就甭问我们当家的是谁了，你快走。
不，
我非问清楚。诸葛山，你就说吧，究竟怎么回事？
哎呀，年轻人真不知天高地厚啊。
好吧，遇上我这个老实人，我干脆就告诉你吧。我们三仙岛上就一座三仙观，但是这三仙观分上院和下院，我这是下院。上院离这五里，就在西北崇林之中，那才是总根儿。要想上上院，必须路过我这，
不知道的
就混为一谈了。
我的确是这儿的观主，也是这儿当家的，但是我无非给人家当个看门狗啊，人家谁也不拿我当人，让我跑道送信。另外您看这是什么？这诸葛山说着晃晃悠悠的从后边抱出个箱子来，把箱子打开，里边全是酒瓶子，还有一包一包的药面。您看见了，这都是麻醉酒迷魂药面。那当家的跟我说的全是这个人名上有的，
如果要喝水住宿就让我给下这药对这迷魂酒，
喝完了就全身瘫痪，然后呢我到上院去给报信，根据抓的这个人重要不重要，身份高低给我赏钱。我说白施主请想，我虽然是个不守规矩的老道，我毕竟是个人呐、啊，我能干那损阴丧德的事儿吗？所以我可没干吧。十瓶酒到现在原方没动，50包药一包我可都没使，我就盼着别来这些人，最好是谁也别见面啊，以免叫我被动左右为难。白大将军，您别听我胡说八道啊，我这人心特别好，谁是谁非我也有本事啊，我知道你们开封府全是好人呐、啊，你们做那些事儿都是光明正大的，可是谁让你们把3000岛的人给得罪了呢？要把他们得罪还有个好呢，这帮人呢、啊，吃人肉喝人血，吃人肉都不吐骨头。白施主，话我就能讲到这儿，您快走，他们可能随时随地都派人来，一旦把您给堵上，不但你走不了，无量天尊我也活不了啊。
我再问你一句话我就走，你们的观主叫什么名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？
你看你这人还揪住不放了。好，我告诉你，3仙观有3位当家的，号称南海3真人，大当家的就是给我要的这位，
人送绰号叫决心一指定阴阳，萧道成，萧当家的。第二位叫飞天蜈蚣李道安，三当家的叫串地蛇张道远，他们仨人就号称3真人，3仙观就他俩说了算。这回您明白了吗？
嗯，
我再问半句。
那您问吧。
你听说没听说有个叫金灯剑客夏随良的，还有个叫翻掌镇西天方天化，铁掌霹雷子詹明奇，还有个和尚叫卧佛昆仑生，来过没来过？他们现在在没在3仙观的上院？
哎呀，这我可不清楚呢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这3位当家的最近从中原回来，带来的人可不少，那谁知道都是谁呀？这个我无可奉告。
俩人正谈话，就听外头有人喊：“哎，诸葛山，开门！”
天没黑呢，关什么门？
不良策，那位，坏了，坏了！
你看，你要早走，是不是就没这些麻烦了？你问几个没完没了的，上院来人了。
白云瑞一笑：“我就盼着他们来呢。”
别。你不怕我怕呀，你得留下我这条老命。这，哎，我说
旁边有个小道闸，您最好先躲到里边去，
他们来人，我能搪塞，能把他们支走就支走，你我两方便。我的爷，您千万可别给我惹事儿。白瑞闹不明白这老道为什么这么怕他们，看这意思他不像个坏人，说的话也不像假话，但是云瑞对他也加上防备，心说我就听他的，我看着这个怎么个演法。云瑞一闪身躲到道闸里了。这道闸是什么呢？就是藏一些秘密东西的，有个半截的软帘，里边不太宽敞，在一丈多高的地方有个小窗户可以透气。白云瑞一想啊，即使我上了当也没什么妨碍，我完全能施展得开。他把宝刀撤到掌中，万一闪掉，就躲在门框旁边，隔着这个软帘往外看着。就见这个诸葛山把那箱子放在原处，摸摸这摸摸那，恐怕这屋里有什么破绽，嘴里还答应着来了来了。哎呀，酒要少吃，食要多吃，怎么又贪杯了呢？塌啦塌啦塌啦塌啦塌啦，没出息，真没出息。说话间塌了这两只鞋，把脚门开开，从外边一闪身进来二十多个。云瑞一看，为首的是仨人，其中有两个老道，还一个黑面大汉。这黑面大汉能有四十岁左右吧，连鬓乐腮的胡子茬，豹头火眼，就好像庙里塑的那张飞差不多，手里握着一柄长剑，这柄大宝剑能有三尺八寸挂铃啊，寒光闪闪。在后边跟着全是打手，这些打手一个个用轻纱罩面，浑身上下都是黑色的，把庙门就封锁了。为首这俩老道都超过六十岁，云瑞瞅着非常眼熟，哟，忽然想起来，对，在京城莲花观我见过这俩老道，上水手这个黄脸的人送绰号叫无极子，姓袁叫袁冲，那个花脸的就是太极术士叫宽仁，他们都是郭长达手下无名的老道。哦，跑到三仙岛来，要这么说，那昆仑僧夏随良十有八九也在此处。云瑞的心噔噔噔噔噔直跳，但是没声张。就见这俩恶道来到院里，提鼻子闻闻，就好像能闻出什么味儿来似的，怪眼冤翻，推了一下诸葛山，哎，你干什么呢？没事看守庙宇，就知道喝酒。来过什么人没有啊？无量天尊，没来人儿，没来人。怎么跟我们得着的报告不一样呢？据说有个生人进了你的庙了，你怎么瞪眼说瞎话？无量天尊，绝无此事，的确没来人，不信请二位师兄查看。妈的，等我们要找出来，扒了你的皮！嗖，出来四五个人堵着那角门，愚者得散开，各屋就搜开了。云瑞一看坏了，非把我搜着不可。我倒是不怕呀，这老道诸葛山可怪可怜的，我得替他保密。我一走了之，这老道命不搭上了吗？看这意思真是好人，他瞪眼欺骗这些贼寇啊，我怎么办？云瑞这心就着个急了，
眼看就搜到这道闸了。可就在这紧要关头，就听角门那一响，有女子说话的声音：“别搜了，我在这儿啊！”陈贼转过身一看，在角门外走进一个俊美的年轻的白衣女郎，云瑞一瞅，正是自称叫陆小英的那位。哎呀，云瑞心里感到内疚啊，心说无缘无故的我扎了他一刀，看这意思好像是委屈他了。怎么究竟那个盗采花的女贼是谁？怎么长得那么一样？云瑞又一想，我别发善心，我吃这种亏没少吃，很可能他是演戏，就是他干的，就凭我这眼睛不会看错的。这个女淫贼跑这装什么大瓣蒜？因此云瑞没动。这女人一露面不要紧，这帮贼也不搜了，哗，全到院里。吴姬子袁冲把三角眼一瞪：“你是什么人？什么人呢？我是要命的女祖宗。”说话间，他在兜里头拿出个本来，蘸点唾沫翻了几篇：“你是不是叫吴姬子袁冲？那花脸的叫太极术士宽仁，还有这个大个子是不是叫麻面无须狠毒虫刘春宝啊？”黑大个子就一愣：“哦哦，你怎么知道？”遭劫的再术再术的难逃，我这也有本生死账，你们仨小的名都在这上，凡是开列到我这本上的一个都不能活。云瑞一听好像没乐了，心说这地方真新鲜，都带生死簿的啊、哦、一人一本儿，他们都怎么合起来的？老道闻听一蹦多高：“无量天尊，你哪来个野女子，竟然口吐狂言马命来！”说着话把宝剑一举，还没等过去，云瑞就发现吴姬子突然这身子一震，不动弹了，紧跟着身子一摘位是摔倒在地，抬来了家伙也撒手了。太极术士宽仁一看：“哟，你使的是什么法术？哪里的？”话没等说完，身子一震，扑通摔倒在地。那个黑面大汉叫刘春宝的，见势不好，脚尖点地，就打算跳墙而出。可他这身子在半悬空中，冷不丁一激灵，脑瓜朝下摔下来，顿时也绝气身亡。那么手下还有一帮呢，能说都死吗？有几个一哆嗦，把命搭上了，剩下一个腿快的跑了。这个女人犹豫了一下，有心去追，但又没这么做，大步流星来到里边，连弯都没拐，就来到道闸，冲着里边一乐：“白将军，请出来吧，在这儿能藏得住？”哎，得。云瑞一想，什么他都知道。白瑞拎着宝刀从里边出来了，冷若冰霜，在他面前一站，是一语不发。这女人一笑：“白将军多悬呐，幸亏我来了，我要晚到一步，焉有你的命在？我不是说你的能力赶不上这些人，而是这些人回到上院一送信儿，要把夏随良他们找来，你还活得了吗？”白将军，当初我劝过你，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。夏随良他们的确都在这儿，
既然你知道了，就赶紧离开三仙岛，回到三教堂前去搬兵差事。如果再在此逗留，恐怕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。说着话之间，他转回身来，跟那最老道诸葛山说：“诸葛道爷，年高有德，的确你这是个好人。如果你要是欺骗了白将军，你这条命早就保不住了。好了，我没有别的奉赠，这有黄金一锭，料表心意。早晚平了三仙岛，我还另有重赏。”啪，把这块黄金扔到诸葛山脚下。诸葛山还没客气，哈腰捡起来：“无量天尊，出家人不爱财，越多越好。哎，这又够打酒喝的了，多谢施主，多谢施主。诸葛道爷，麻烦你点事儿，挖个坑把他们都埋了，血迹你扫干净，以免给你留下罗难。”“是啊，我就为这事儿担心呐。您放心，我现在就动手。”你看那个诸葛山喝迷糊了，干活可挺麻利，像猎死狗似的，时间不大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且说白玉瑞，现在他也弄不清谁是好人，谁是歹人。云瑞连一句话都没说，手提宝刀转身就走。自称叫陆小英的这位有点挑理了：“站住！白将军，你连一句话都没有，就这样就走了吗？那你叫我说什么？”“哼，白云瑞，你可不要太得寸进尺了。你要知道，你要把人逼急了，恐怕你不会得好结果。怎么？你叫我说什么？我就问你一句话，我对你有救命之恩，你将如何答报？”一句话都没说，手提宝刀转身就走。自称叫陆小英的这位有点挑理了：“站住！白将军，你连一句话都没有，就这样就走了吗？那你叫我说什么？”“哼，白云瑞，你可不要太得寸进尺了。你要知道，你要把人逼急了，恐怕你不会得好结果。怎么？你叫我说什么？我就问你一句话，我对你有救命之恩，你将如何答报？”